各位三知识，天台式教育，现在刚刚开始讲，这个总是别列的这个别列，就是列姓名义里面有三段，第一总是讲过了，第二别列有两段，就是第一是五十，第二八教。那么现在是讲的第一五十，五十就是天台智者大师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法呀，把它分作五个阶段。才成佛的时候，第一就说华严经，叫做华严时。因为华严大经说的是大菩萨的境界是佛所亲证的境界，小圣根性的众生没有办法接受啊，所以第二说这个阿含经，这里叫做鹿苑时，也就是阿含时。那么上次就讲到这个鹿苑时，第三方等时，方等就是大圣的经典啊。按照他的说法次序说，因为前面经过说《阿含经》的这段时间，小圣根性的众生啊，对于小法已经得到真实的利益，就是能够断见思惑，证阿罗汉果，了脱生死，他已经得到实在的利益了。但是他只能自利，没有发心利他，因此说大乘经典呢，要这个小圣根性回小向大，所以方等教典就是总指一切大圣佛法。那么这个时，方等时是越法力时，第一的华严时是越精明力时，华严是经的名目。那么越精明力时，第二如果叫做鹿苑时，那是越地方转法轮的地方啊，来建立这个时的名称。如果说阿含时，也是越精建立这个时的名目。现在第三这个方等时啊，方等是总指一切大乘佛法，一切大乘佛法，从华严到涅槃。49年所说的大乘佛法，可以用"方等"两个字通通包含。但是这里的"方等"啊，是指除掉华严、般若、法华、涅槃，其他的所有的大乘经就包含在这个"方等"里面，叫做"方等时"。因为这一段时间的经很多。所说的经既然很多啊，所可以度的根基又是很多，范围很大，所谓四教并谈啊，藏通别圆四教的根基通通都有。那么因此，这不能越这个经名，或者是越地名等建立这个实名，只能越这个法的建立实的名目。就是大乘佛法叫做方等时，说大乘法就叫做方等时。为什么说方等啊？因为前面经过阿含时啊，小圣根性的人已经得到真实的利益了，他相信佛法，知道佛所说的是真实不虚啊。那么，但是他只是保守自己的这个小果，而不肯发心度生。度众生，那么因此方等大乘教典呢，就是要这些小乘根性的人啊，那么能够回小向大，所以这个方等时的教义呀、啊，用两句话来表达，就是叫做谈偏指小，探大包圆，用这两句话呀，来包含这个方等时所说的教义。弹是弹指啊，就是弹指的弹呢啊，弹是弹喝指的意思，偏 就是小圣根性的人证到阿罗汉果啊，那只是偏真涅槃，偏以小圣的真空的一边，只偏以空啊，只证到偏真的涅槃真谛，只证到真谛离啊，只证到真谛离的涅槃，所以叫做偏真涅槃。他单证到这个涅槃呢、啊，不究竟。法华经称它叫做化城，休息的地方，休息站啊，所以称它叫做偏真涅槃。这个偏真涅槃不究竟，所以要谈喝它啊，谈偏啊，谈偏，谈喝偏于小圣的真的真谛涅槃的这种的境界啊，值就是喝值的值，金字加一点的那个值，值就是喝值。何止他这个小圣的境界啊，只求小法得少为主啊，不肯发心啊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所以只何止他这个小圣谈偏只小。第三方的是他对于小圣根性是谈偏只小，而对他说的话呢，叹大包圆。赞叹这个大圣佛法哦，说明这个大圣佛法的菩萨道的那一种的殊胜的境界啊，赞叹这个大圣佛法的境界啊，褒是褒奖的那个褒啊，褒圆就是褒，也是赞叹啊，褒奖圆教的究竟真意。是原教的究竟真意，叹大包圆，赞叹大圣佛法自利利他究竟圆满佛果的究竟涅槃，那么无住处大波涅槃的那种殊胜境界啊，叹大包圆。方等时里面所说的法，对于小圣根性，它的用意就是谈偏直小。叹大包圆，用这两句话八个字啊，可统包含这个方等时的主要的意义啊。那么这个方等的意思呢，古德的解释，方则正也，就是方正，真正的正，方正啊，等就是平等，什么东西方正平等呢？中道之理呀、啊，方正而生佛平等也啊，这个大圣佛法所说的中道的真理，真俗中三谛呀、啊，中道中谛的真理呀 啊， 啊，极其方正啊，一切众生都有啊。那么无论是众生，无论是成佛，平等平等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“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”，就指这个法啊。一切众生本有的这个诸法的离体就是佛性，一切众生都有啊，人人有的方正啊，一切众生都有，所以平等。那么这个生佛平等自离，一切众生本来具足，大圣教典里面就是说这个道理，所以叫做方等啊。那么有这个道理的缘故，所有的大圣经典都称到都叫做方等经典。所以这个月藏资经里面说方等也叫做方广，比如说大方广，方广就是方等，也就是指的大圣啊、嗯。无论是方广方等，意义是相同的，广就是方的周边的意义啊、嗯。那么这个从华严到涅槃所说的大圣佛法，一切菩萨道通通都叫做方等经典。不过现在在方等时是除掉华严、般若、法华涅槃，除掉这一类的教典之外，剩下的所有的大圣经典通通叫做方等经典，都叫做方广，都叫做方等。十二部经里面叫做方广，就是指大圣啊、嗯。所以这个十二部经十二分教啊，只有方广是属于大圣，其他十一种小圣教典也有 啊，只有方广大圣才有，小圣教典没有，所以方广就是方等，也就是大圣。这个方广的道理很多，方等的道理如果要详细说的话，道理很多。例如说，方者法也，指修行的方法。修行的方法很多，总不说四门，有门、空门、亦有亦空门、非有非空门，所有的修行方法虽然很多啊，总不出这四门。藏通别圆四教的教理，每一教都有四门，那么四教四是以一十六门啊，以十六门包含八万四千法门，所以法就是修行的法门啊，等就是一切众生都可以证到这种平等之理，无论你从有门入，从空门入，从一有一空门入，从非空非有门入，都能证到这个平等之理，中道平等之理，无论你从哪一门入，都可以到所谓楞严经所说的方便有多门呢，归元性无二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归到本源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啊，但是入门下手功夫都不同，方便有多门啊。那么关于这个方等的意义啊，我们只简单这讲这些，不必再讲的太多了啊。现在简单说，方等时就是大圣，大圣佛法，讲大圣佛法的时候叫做方等时。那么究竟在这个方等时当中讲的什么法呢？看着这个四教仪的正文啊，方等时下面有小注，说为魔思义楞伽楞严三脉，那个楞严三脉的言字旁边好像有个圈呢、啊，那个圈不要，是错的啊。楞严跟三脉是连起来一句话，本来就是首楞严三脉啊，这里略掉一个首字，首楞严三脉经，这个不是指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那个楞严，因为智者大师那个时候啊，他是在隋朝陈隋时代，十卷的大佛顶首楞严经，我们持的楞严咒的那个楞严经啊，那个时候还没翻译过来啊，这个持的楞严咒的楞严经是唐朝才翻译的啊，所以智者大师没有看到那一部经啊，他这个楞严三脉啊，是指的这个首楞严三脉经，首楞严三脉经，所以书本里面呢，指楞严三脉合并起来一句话，一个经的名目，楞严三脉啊，不要念作楞严三脉啊，是楞严三脉经。还有金光明圣曼等于其他所有的大乘经，现在把这个经名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方等时里面说些什么经呢？大圣经是什么经呢？这里列出比较重要的，因为方等时的经太多了啊，在这个藏经里面属于大圣的经典啊太多了，现在只是举出几种比较重要的，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两句话啊，谈篇直晓看大包圆，属于这两句话所说的教理比较显明的这些经，把它列出几种来。第一种就是说的这个维摩经，维摩是简称，详细叫做维摩诘所说经，更详细应当叫做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，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，详细是这样子，我们平常都简称叫做维摩经。因为这一部经内容啊，它讲的最主要的就是维摩诘居士啊视线生病，说他有病了啊，他在佛在世当时啊，他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在家大居士啊，他是个等觉菩萨视线的啊，因为他有病啊， 释迦牟尼佛就派他的弟子们去问候他啊，去问病啊，问候他啊。那么佛要弟子们去问病呢，那些舍利佛、目犍连等大弟子个个都说他不堪，他没有这个能力啊，因为这个维摩诘居士他所证的理呀、啊、太高深了，他的辩才太熟深了，这些声闻弟子啊没有办法去问病啊，因为给他一啊这个一辩论啊都辩不过他呀啊，因此佛弟子们都不敢去啊。那么最后请那些大菩萨去，有好多菩萨也不敢去，最后是由文殊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才答应了去问病。那么因此啊就发起说了这一部经，而维摩诘说的成分啊占了十分之八，这一部经里面多数都是维摩诘居士说的，所以叫做维摩诘所说经，当然也有部分释迦牟尼佛说的话，但是文字很少，多数都是维摩诘说的。而这部经里面说的道理呀、啊，就是弹劾小圣赞叹大圣的话啊，那么里面有许多啊很有使人喜欢谈的这些故事，例如说这个天女散花赞叹这个供养这个维摩诘啊，供养那些室内的大菩萨，这个天女散发的时候啊，这个花落下来呀、啊、落到这个舍利佛的身上啊，这个花就站在这个舍利佛身上不会掉下来啊，都落在这个舍利佛的身上，舍利弗是声闻是比丘啊，他身上不能有花呀，他就说此花不如法，就把它拨开，这个花呀在我的身上不如法，要拨开啊、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天女就问了、啊、为什么会不如法呀啊，就破除他的这个小圣的执着啊，因此他们对跟这个天女的问答就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，那么后来这个天女更是有意思了啊，跟舍利弗对调，把舍利弗变成女的，天女变成男的啊、那么让他觉得啊、这个啼笑皆非啊，这都是呵斥小圣啊、赞叹大圣的这个菩萨的境界啊、还有到了这个时间，到了将吃饭的时间了啊、那么那些比丘啊他都是过午不食的，看到这个吃饭的时间到了，维摩诘的这个房子里面呢都没有准备饭食，那么多比丘啊、没有饭食怎么办呢，那么舍利弗就动念头了，吃饭的时间到了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准备吃饭呢？我们吃饭的时间到了怎么办呢？动念了，那么维摩诘就知道他的心念了，就问他，你是为法而来还是为食而来啊？你是为要吃饭来的还是为要听法来的？当然他不好意思说我是为吃饭来的啊，他说为法而来，你为法而来为什么心里动吃饭的念头啊？这都是呵斥小圣的哦，这类文字啊那看起来真是有趣了啊。那么后来维摩诘啊就向这个上方的这个香积福波借他的佛饭啊，佛剩下的饭，吃剩的饭呢、啊、把他取得来供养这些比丘菩萨们，通通都吃不完啊。那么而且那个饭吃下去啊要到正的大圣的果位啊才能够消化啊，那很有意思了，这都是说明这个谈篇直小探大包圆，使他觉得哦，这个大乘佛法真了不起了。所以这个维摩经里面呢，摩诃迦摄他说啊，我听到这些大乘佛法呀，我真是要大哭了啊！我们这些得少为足啊，都不喜欢大乘佛法的，没有想到这些大菩萨的境界那么殊胜，这都是谈篇直小探大包圆的代表之作啊。所以第一就说这个维摩经啊，维摩诘所说经在藏经里面有，现在还保存的有三种译本，最早的有这个西景时代的竺法富啊，所谓顿方菩萨，他翻译的这个维摩经，那个文字比较啊艰涩，念起来不顺口。东景姚琴时代啊，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维摩经，那文字最好了。现在流通的维摩经啊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啊、那翻的最好了。 不但是学佛的人，研究教理的人要看了，连当时的那些儒家夫子们都喜欢看这一部经，因为他那个文字太优美了，太好了啊！他完全是意义，按照这个翻文的意义啊，顺着中文的方式把它翻译出来的。那么后来到了唐朝啊，玄奘三藏也翻译维摩经，那叫做说无垢称经，无垢称就是维摩啊，印度话维摩诘翻成中国话叫做净明，清净的净，名字的名啊，无垢就是净，称就是名，所以无垢称就是名，净明。但是他那个文字啊，顺着印度的翻文直译，念起来磕磕巴巴的，所以流通不广，看的人很少。一般流通维摩经啊，讲维摩经都是讲鸠摩罗什翻译的了啊。那么这是维摩经啊，要了解它的内容啊，那得讲全经，现在不必多讲啊，只是提示一个简单的要义。其次思义啊，书本里面写的那个小注啊，思义这也是经名，它的详细的名目啊叫做思义翻天所问经，下面还有翻天所问啊，思义翻天所问经。思义是因为大翻天的名字，也是菩萨示现的大翻天的名字。思义翻天所问啊，当时有一位大菩萨叫做网明菩萨啊，渔网的网啊，光明的明，网明菩萨答复这个思义翻天所问的道理，里面也有很多跟这个维摩诘内容的啊，有点相同的意义，都是赞叹大圣、呵斥小圣的道理。所以《思义经》在大圣佛法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地位的。《思义经》也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啊，《维摩诘所说经》鸠摩罗什翻译的有三卷啊，也有分作六卷的啊。那么是以后啊，因为它分卷分的太厚太多了，有的分作六卷啊，这个思义经啊就有四卷，一二三四四卷啊，思义翻天所问经四卷。其次楞伽经，楞伽是山名，叫做不可往，说这个山呢、啊、在大海中啊，没有神通的人没有办法到山上，所以叫做不可往。详细啊叫做楞伽阿巴多罗宝经，楞伽阿巴多罗宝经，那就是刘宋时代，南北朝，南朝的刘宋时代啊，这个求那巴陀罗所翻译的啊，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四卷。后来北魏的菩提留支也有翻译肉楞伽经十卷，到了唐朝世叉难陀也翻译有大圣肉楞伽经七卷，内容有些地方相同，但是有些是前面四卷楞伽没有的。梁朝达摩祖师传法给二祖慧可的时候说，这个楞伽经可以印心，就是那个四卷楞伽，四卷楞伽经就楞伽阿巴多罗宝经，不是后边两种啊。后人研究啊，后边两种楞伽经，因为后边还有增加一些啊，前面所没有的啊，而且后边两种的楞伽经啊，比较完全接近于唯识方面的教理啊，而四卷楞伽啊。虽然是也讲唯识，但是它比较接近于真常唯心的道理。这个楞伽经在唯识里面呢、啊，是唯识中的六经之一，也很重要，因为它里面所讲的都是大圣佛法啊，赞叹大圣的佛法，所以这是在两句话里面叹大包圆啊，贪篇只小的意义比较少，叹大包圆的意义就多了。他都是赞叹大乘佛法啊，这是楞伽经。另外有一部叫做楞严三昧经，就是首楞严三昧经啊。 所楞严三昧经啊，也是鸠摩罗什三藏翻译的，有两卷啊。这部经里面所说的是修这个般若三昧啊，讲这个修行的方法啊，讲究修观修行的方法的所楞严三昧，这个内容讲的是修行方法啊。因为这个大乘教典呢，它必定是有修法啊，不但是有教理，还有它的修法，所以这个所楞严三昧就是代表大乘佛法里面的修行方法讲的最多啊，完全讲修法的这一部经啊，把它列出来。还有金光明，金光明就是金光明经，金光明经啊。这个金光明经的详细的题目啊，它叫做佛说大圣金光明最胜王经，详细的题目叫做佛说大圣金光明最胜王经。这是第一次翻译的，是北梁谭无谦三藏，就是以前讲的那个优婆塞戒经的翻译啊的意思啊，谭无谦三藏法师所翻译的，简称叫做金光明经，详细就叫做佛说大圣金光明最胜王经。这个第一次翻译的有四卷，智者大师就是根据这四卷金光明呢啊做注解，有玄义有文句啊，就是金光明经书，那么解释这个金光明经。大藏经里面呢，那么不同名目的这个经啊太多太多了，普通一般我们平常念的只有哦金刚经啊、法华经啊、普门品啊、阿弥陀经啊啊，那么其他有好多经一般人如果没有去看藏经都不知道的。我记得我还是个小沙弥的时候啊，在狮头山那个时候十几岁啊，听这个有一位法师叫做妙清法师，他也在大陆参学回来的，他是学的天台，他读过天台中的佛学院啊。那么他回来之后啊，我在山上住的时候，他正好也是住在狮头山啊。那么那一年呢，有个这个海佩安请他讲经啊，他讲什么经呢？他就发心啊，要讲这个金光明经。因为当时不晓得什么地方印了这个金光明经很多啊，丢掉不要，他把它收回去了，就得把它挑回去，挑到山上啊。他趁这个机会啊，你要讲经吗？那我就来讲金光明经吧，这部经没有人讲过啊，正好有经本啊，因为在那个时候要经很不容易啊，不像现在容易印了。那么当时有一位这个专门赶金灿的人啊，他平常只会梁方水忏金刚经法华经，那么其他的经他是没有听过的啊。他来了听说这个法师要讲经，他就问了要讲什么经啊啊。我就答复他说，法师说要讲金光明经，他没听过这个经名啊，他是金刚经就金刚经了，什么金光明啊，没有这个经了、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有这个经名，因为这个客家话光跟刚同音，同音字，金刚金光，客家话是同音啊，那个地方是客家人啊，金光明金光金啊，听起来口音相同嘛，过马个金啊，讲金光金啊，金光明金，他一听呢，他说有那个金光明金啊，只有金光金啊，他不懂啊，哪有什么金光明金啊，只有金刚金啊。他以为只有金刚经，他平常做赶经上念的金刚经，没有金光明经，很莫名其妙啊。那么当时我听到这个话，我说有啊，有金光明经啊，你没看过啊？我把这个经拿出来给他看，哦，他才晓得哦，原来有这个经啊，他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，脸都红起来了。所以这个佛经啊，假如你没看大藏经的这个经名啊，那你简直是没有办法了解，里面有好多好多很特别的经名的啊。所以这个藏经里面呢，单那个题目啊就有1000多啊啊，超过上千的这个经名啊，这个所以这些经名平常没有听过的，他 他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有金光明啊？真正有金光明经，假如你要了解的话，那就得看这一部经了。这一部经啊，它主要是讲空理，里面有一瓶啊，金光明经空瓶，平常人斋天呢，拜提光啊，斋天哈，他斋天拜提光，他觉得这个斋天科仪里面就有念这个金光明经空瓶，那个空瓶，这个空瓶就出在这个金光明经。就出在这个金光明经，金光明经里面就有空瓶，讲这个空的道理啊。金光明经里面呢，就有讲这个诸天护法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斋天呢，就是从这个金光明经来的。普通一般人认斋天都是认为拜天宫啊，拜地宫啊，拜地宫，但是呢。在金光明经里面所说的斋天呢、固然也供天了、但是它主要还是供养三宝啊、供养四方四佛，四方四佛里面有讲这个四方四佛东西南北四方四位啊、四位佛的名目啊、那么当然那些二十八周天也供养了啊、但是那些天人呢都是来护法的啊、那么这个金光明的斋天科仪啊，斋天的方式最早啊是宋朝的这个四民尊者他所定下来的规矩，但是没有那么详细，后来的人呢、慢慢把它增加了，所以成为现在的金刚这个斋天科仪啊、那么这个斋天供天啊、诸天护法的这些道理都是在金光明经里面说到，里面有好多例如说上次讲的这个流水长者呀，流水长者，那么就是出在这部经啊、里面有这个流水长者品啊、讲这个流水长者呀，放生鱼的事迹啊、金光明经后来啊又有翻译啊、隋朝的时候。有一位宝贵法师，很宝贵哟、那个宝贵法师，他的名字就叫做宝贵。这个宝贵法师啊，他根据其他翻译的，他认为这个谭富谦翻译的《金光明经》四卷呢、不完全，不完全，有缺略，所以他就采取其他的翻译把它补足，啊，合并起来成为全部的《金刚明经》《金光明经》。那么因此就叫做合部金光明经，合合的合，合部金光明经，那就有八卷，八卷啊、但是那实际上也还不够完整。到了唐朝的时候啊，易净三藏有武则天以后啊，有个易净三藏，他到印度到西南去学法啊，后来回来翻译一切有部律，翻译很多很多。他翻译一部《金光明经》，叫做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，题目是一样的。那么一共有十卷，那是最详细的了。后来这个维世家的这个慧绍法师，加一注解，叫做《金光明经疏》，《新金光明经疏》啊，简别不是智者大师的那个古书，叫做《新金光明经疏》，这个是最完整的。是完全整部的全套的金光明经，而且易净三藏的翻译的这个文字啊非常好，很优美、可惜这部经都很少流通啊、金光明下面呢还有圣曼、这部经的名下这个题目啊很长哦，很长，它的题目叫做《圣曼狮子猴一圣大方便方广经》，很长的题目，《圣曼狮子猴一圣大方便方广经》啊，《圣曼狮子猴一圣大方便方广经》这么长的题目，那么我们平常就简称叫做《圣曼经》。这是刘宋时代求哪巴陀罗翻译的， 跟翻译四卷楞伽经的是同人，同一个人啊。他翻译这部圣曼经也是大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啊。圣曼是一位夫人的名字，是当时印度的一个国王的妃子，就是一些国王妃、一些国王的夫人呐、啊，啊，名字叫做圣曼。实际上，圣曼夫人呐、啊，就是波斯匿王的夫人摩利夫人的女儿，摩利夫人生的，就是波斯匿王的女儿了，嫁到这个一些国王做一些国王的王妃啊。后来佛法出现世间呢，可是这个玉切国那个地方没有佛法啊、摩利夫人就想要把这个佛法传给她的女儿知道啊、那么由此啊就有这个圣曼夫人经出现了。这部经说到这个大宝积经里面，大宝积经啊有120卷49会啊。这个大宝积经里面有圣曼夫人会，圣曼夫人会在宝积经的第119卷，第119卷也是第48会，是唐朝的菩提留志所翻译的，嗯，那么已经翻译的他就把它凑合起来，还没有翻译的他就把它翻译凑成这个完足的一部大宝积经，等于一部小藏经了、啊、大圣的小藏经一样。大宝积经，在这个藏经里面有宝积部，宝积部有大宝积经。圣曼经在大宝积经里面有啊，菩提留志翻译的文字啊，比这个圣曼师子和一生大方便方广经的文字要好一点。但是古代所有的著作都是注解这个刘宋翻译的本子啊。啊，这部经在南北朝到唐朝很流通，讲的人很多啊，但是到了唐朝以后慢慢了，讲这部经的人就少了，所以现在普通一般呢，圣曼经根本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啊。我觉得这部经啊倒是很值得讲，在我们台湾学佛信佛的人呢、啊、女众居多啊，女性比较多。那么这个圣曼夫人经呢，正是表示这个女众她对大圣佛法的了解的殊胜情况。嗯、啊，那么女众听到这个圣曼夫人经，应当要想到彼具丈夫我一儿。啊，那么你看这个圣曼夫人有这么高、这么殊胜、这么大的智慧啊，那么女众不应当自己自甘皮跌了。啊，你看这个圣曼夫人就可以知道，所以这个圣曼夫人经倒是很值得弘扬的。嗯、啊，我从前呢曾讲过一次，在中立讲过一次。嗯、啊，圣曼经也是讲大乘佛法，里面也有谈篇直小、探大包圆的，尤其探大包圆的意义最多，所以圣曼经也是属于这个方等式的教典。圣曼等经。这个等字啊，就是同指其他没有列出来的经名很多很多。大圣教典里面，例如说大集经，大集经很多啊，啊、有这个大集会啊，里面蓄积好多大圣教典在里面。所以这个藏经里面另外啊有大集部，四地苦集灭道的那个集，大集部，嗯、显示这个大集经啊。在大乘佛法里面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。那么这个等字就除掉上面列出来的这个名目以外，就是维摩、思义、楞伽、首楞严三脉、金光明、圣曼之外，其他没有列出来的经统统用一个等字包含。那么就除掉前面讲过的那个华严跟后边将要说的这个般若、法华、涅槃，除掉这四部分的教典之外，其他的通通叫做方等经，只要是大乘佛法，通通叫做方等经，那么就用一个等字啊，把它总包含，所以叫做等经。这是说在方等识里面所说的大乘佛法太多太多了 那么所以用方等两个字来建立这个名目。那么这是第三方等时，其次第四般若时，方等时讲完了，现在讲般若时。般若这两个字都要念破音字呢，波本来是班字，现在念作波，所以有些地方就写作这个水的波浪的波，波浪的波，波若用那个波。这个若字啊，念作若也不念作若，般若经，详细就叫做般若波罗蜜，就义叫做般若波罗蜜，心意啊有般若波罗蜜多，后边有一个多字，这个多字是语尾声，没有特别的意义啊。就一家把这个语尾声呢把它去掉了，就叫做般若波罗蜜，没有语尾声。例如我们写文章后边的也福啊，自福者也啦啊，现在的的你啊，那些语尾声啊。那么现在啊，旧义他就省掉这个鱼尾声，后来这个新义家玄奘三藏，他认为必定有这个鱼尾声，所以后边加一个多字，这个多字本来是声音很轻的啦，可是用这个多字啊，我们念中文呢、啊、都会念成很重的音，变成另外一个字啊、所以有人呢、啊、望文生义，他解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我们平常念的这个心经啊，应当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，不会念就念成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那很糟糕，越念心越多了啊，不是多心经。我就听过有人呐、他说我、念的什么经啊，我念多心经、糟糕了，我们要一心不乱嘛，你为什么念多心呢？他不懂，他不知道那个多字啊是连在上面，不能连下来读啊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，实际上这个波罗蜜多啊，原因不是这样，原因应当是波罗蜜达，波罗蜜达，它那个多就是这个石头啊，最后跳一下的那个一点点的声音，波罗蜜达啊，所以这个旧音那个后边那个跳音呢、它就把它去掉了。它为什么去掉呢？有它的道理的。如果你加一个字啊，在中文它就不会念成一个字了。所以他不用这个鱼尾声波罗蜜啊，波罗蜜的波罗蜜啊，那么没有那个鱼尾声，那么我们照字念就念成波罗蜜多了啊，那么不会念就多心经了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，甚至有人解释心经啊，他把那个多字啊，又望文生义，多则定也啊，心经讲般若是般若智慧吗？有定有慧啊，定慧平经啊，多则定也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本来在梵文里面没有这个意思啊，他就望文生义，把这个多字建成定，实际上多怎么能定呢？多不能定，要义才定，这是一种笑话啊。所以这个梵文本来是般若波罗蜜，或者是般若波罗蜜多啊。那么简单就叫做般若，般若时，专讲般若的教典叫做般若时。般若时印度话，如果要翻成中国话，应当就翻作智慧啊。但是我们中文的智慧很轻薄啊，所以有的地方的把它念作妙智慧，很微妙的智慧啊。那么因为这为什么不翻呢？尊重不凡，因为我们平常讲的智慧跟聪明分烂有好有坏，而这个般若智慧纯粹好的没有坏的啊，是佛的智慧，所以保存原来的梵音叫做般若啊。意义啊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，然后，现在讲般若时，第四般若时，就是讲般若经的时候。这也是月经立明，叫做般若的经啊，在般若部里面很多的，很多这个叫做般若的经啊。为什么方等以后讲般若呢？因为小乘根性的人呢、他纵然证到阿罗汉果， 他执是破除我执，法执没有破，他还有法执。那么因为他的法执还存在，纵然跟他讲大乘佛法，他还是有这个大乘佛法的法执啊。他有小有小法，大有大法，他对这个法的执着呀还是存在的。因此佛要破除这一类的根性的人的这个对法的执着的那种的成见，要把它去掉，所以就用般若的法水呀来荡洗他的这些执行啊。因为要淘汰他的执行啊，必定要用这个空慧之水。般若讲空，讲真空啊，我空、法空、空空啊，所以叫做般若三空啊。般若里面讲我空、法空，连那个能空我法的空也要空掉，所以叫做空空啊。第三个那个空空啊，前一个空就是指前面这个我空法空的那个空，连那个空也要去掉，所以叫做空空啊。般若他要去掉这些执着，淘汰他的执情，所以说这个般若的道理呀，来荡除他的执情啊。